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，甚至于这个意思啊，究竟有多大，现在人也想不到。古时候对称呼非常讲究，只约定错乱不得，这是伦理教育的基础。但在西方人没有，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西方人儿女随便称父母之名，这在中国古社会里头见不到。中国古时候对一个人尊敬，刚才讲称字，这是一般的。如果他有道德有学问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，大家也不称他的字了，另外给他起个名号叫号，这对他更尊敬。最极尊敬连号也不称，称什么？称他的地名，像李鸿章，鸿章是他的名啊，他做到宰相，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人家连他字名号都不称，称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，称他的地名，这个不但对他尊敬，对他的故乡那个家乡都尊敬。合肥出了这样的大人物，整个合肥人的光荣，称这个意思。出家人呢，一般社会也是用这个方法来称呼。你比如说隋朝，智者大师，智者已经是对他很尊敬了，他的发明叫智凯，不称这个智者，这很尊敬。最极尊敬呢，连这个都不称，称天台大师，他住在天台山嘛，天台大师。最极尊敬呢，是称他的地名，他生长的地方或者他常住的地方。这个我们在古籍里头看就太多太多了，凡是这种称呼的都是受这个当时社会普遍敬仰的人。举这个比喻更进一步，不但口不可得言，耳也不可得闻，这更上也。更上一层，不但是听了不能说，最好听都不要听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！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修什么呢？清净心呐。佛法到最后归结是三个门呐，觉真经。觉门，信宗修的，禅宗修的，要上上根人。才得意了，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入门。那个要讲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中下根性的人一生做不到，所以走觉门 固然是快的，约定是少数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会下得度的人最多，也只有43个人呐。诸位想一想，接受六祖能大师教诲的有多少的？我们概略估计一下，几十万人绝对是有的。几十万人当中只有43个人开悟，少数啊，不是上上根，绝对做不到。六祖以前从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一生只得一个人，所以单传的。六祖以后，这些祖师大德会下开会的3个5个，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，没有过的，3、5个就很多了。所以这个觉门虽然好啊，很难走啊，正门也不容易。正门是研究教理渐修，觉门是顿修顿超。禅宗以外的全是属于教下，天台贤首三论法相为实，都是属于教下。典籍太多了，就跟读书一样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逐渐逐渐向上提升。中下根性的人走这个路是方便啊，但是耗费时日太久了，时间长了，相对的障碍就多了。人事上的障碍，环境上的障碍，总是在所不免。所以，进得少，退得多，成就也相当艰难。我们在史传里面都看到的，没有恒心，没有毅力啊，不能真正做克己的功夫，都不能成就。所以教下的路非常遥远，也不是容易学的。第三个是静门，静是修清净心的。从这个门，在大乘佛法里有2个宗派，净土宗走这个门，密宗也走这个门。都是修清净心的。修清净心的人，如果常常夹杂着是非长短，你的心怎么能够得清净？常常听是非，常常听说是非，口业就造得重了，不但心不清净，将来造的果报也很难想象。佛经里面讲八舌地狱，八舌地狱是口业的果报，你所造业的 对别人，对社会，如果有大伤害的，不止八舍地狱，可能有八舍地狱就转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就有，一开头就讲清楚了。第一部经，它真正的宗旨在什么地方？是教导一个修行人身心因果，断恶修善，尤其是口业，能够知道常常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保住自己的厚道，这个人即使道业不能成就，也是人天的善人。佛家讲的善，古人又总结一代的佛陀教法，佛菩萨讲的理不外乎心性，所讲的四相不外乎因果，因果如果与心性完全相应，这是大善啊，那是佛菩萨的行持啊。我们学佛贵在能掌握到纲领，我们修学就不会感到困难了。明白因果之后，你就会肯定种善因得善果。我们希求善果，为什么不去种善因？我这一生对这一点知道保全。别人讲是非，我赶快离开，我听都不想听，听了什么？心地被污染。别人有破坏我的，有说我是非，有同修拿着这些录音带或者 记下来一些文字拿来给我看，我从来没有看。录音带呢，把它拿去录别的东西，文字的部分呢丢到垃圾桶去。不希望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些种子，这不好的种子。别人造谣生事毁谤冤家嘛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，让他去造作去嘛，我们不要听嘛。我们只记别人的好处，不要记别人的缺点。只听别人的善行善思，不闻别人的恶言恶行，这不仅是修心清净心，也是修自己的厚道啊。人在一生当中 常常保持清净，保持厚道，你的物质生活纵然再缺乏再辛苦，精神生活丰富啊，会过得很快乐，理得心安，道理明白了心安。尤其是你已经闻法闻佛法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要想想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的心行不善，怎么能去得了呢？阿弥陀佛虽然慈悲来戒引，戒引还是有条件的。你本身心行不善，你念佛念得再浅，你的愿心再恳切，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，阿弥陀佛把你接进去了，你天天给别人吵架，天天给别人生是非，你不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？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情再深厚，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把极乐世界毁掉啊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本身的条件善心善行，孔夫子教我们知欲至善啊，这个才有条件呢，跟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一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啊，有一丝毫的恶意恶念就不能往生啊。不要以为这个法门不灵，我修一辈子念一辈子佛啊，天天拜佛，天天念佛，到临命终时还是不能往生。释迦牟尼佛是骗人，其实佛没有欺骗你，你自己错会了意思。真正希求西方极乐世界，丝毫恶意都不可以有。那么这两句话就重要了。绝不可以说别人的短处，最好听都不要听。下面一句，不寻机长，自己有好处有优点，不必炫耀啊，不必去夸张啊，没有好处啊。这一句我们明天再说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昨天我们念到感应经第27节，不长人短，不寻机长，这两句话对我们为人处事是最宝贵的教训。人生活在世界，都有他本分的工作，本分的工作做好了，
是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好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？所以没有理由啊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。做得不好是过失啊。所以做好是本分，做得不好就是过失，就是罪业。那么造作罪业最容易，往往最严重的口业啊，造谣生事，拨弄是非。诸位都知道现在这个世间有大灾难，昨天美国澳洲同修打电话来给我，问我这个8月18号怎么过。那你说怎么过啊？到哪里去避难？谚语常讲，在劫难逃啊，你往哪里逃啊？今天最重要的、最聪明的，如何能把这个劫难化解，而不是逃避？劫难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相中讲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业障根源是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化解还是起心动念。这个化解不是一时的，不是一次，哎呀，这一次劫难来了，我们赶快呀、断恶修善，劫难没有了再造恶业，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灾难的。恶业恶念一断永断，那个劫难才真的化解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修行的好机会啊。时机因缘，刻不容缓，我们要在最短的期间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这个劫难就没有了。这个劫难就化解了。不肯向上提升，或者是我提升一下，劫难过了我再下来，那就完了。没有这个道理的。古大德曾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宋朝盈科法师《往生传》里头有他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头也有他，《安世全书》《西方智旨》里头也记得记载着有他。这是个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违犯戒律的。他还算不糊涂，算是一个觉悟的人。他自己心里想一想，自己一生的行为 将来果报一定在地狱，这他自己知道啊，决定在地狱。他向同参道友们请教，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？同学们就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，所以关起门起来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，也不睡觉啊，三天三夜拼命啊，总算他诚心，是陈泽林啊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，你好好的修行，十年之后我再来接引啊。银阔法师给阿弥陀佛说，他说我的恶习气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外面一引诱我又要造罪业，那这十年当中我不晓得又做了多少罪啊！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那么他这个祈求，阿弥陀佛点点头答应他，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啊，好不好？云鹤子好，非常欢喜啊，这把他的疗房门打开，告诉大众三天之后他要往生啊。寺庙里头人没有人相信他，无恶不作这个人啊，关门三天，晓得你在里头干什么啊，居然说三天之后他要往生。好吧，反正三天时间不长，大家看着你，看你三天之后往生不往生啊。到第三天果然啊，他是换了干净衣服啊，这个沐浴，邀请道场同参道友帮助他念佛，给他送行啊。当然大家都很欢喜，一个人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他又不生病啊，人那么正常啊，念到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一刻钟时间很短的，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啊，我现在要走了，跟大家辞行，就坐着门就走了。证实了弥陀经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，没有错吧？你在念佛堂念了这么久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，你的心不诚啊。那为什么人家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你们念这么久阿弥陀佛消息都没？原因在哪里？自己应该晓得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。诸位要想想，从凡夫地一下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这是我们很好的例子，很好的榜样啊！我相信历代像银阔法师这样真正回头，彻底回头改过自新，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最善的人， 这是真回头，一念之间呢、啊。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没有人记下来啊，他也不会告诉人啊。啊，念佛往生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往生传、净土圣贤录能够记下来的少数啊，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而已啊。这个事实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还有什么恐惧，还有什么害怕啊？日子怎么过？老实念佛过啊。我们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，暂时还没去，就要多替阿弥陀佛做宣扬的工作，为一切众生做榜样的工作，这就对了、啊、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，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要改过自新。昨天跟诸位说了、啊、他这个注解一开端说得很好，人之有短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你们听听昨天的录像带，我昨天讲得很清楚，这几句话在现在跟大家讲，你们可能没有印象，古时候这几句话很严重，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大的灾难，实在讲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，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去生活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？啊，造极严重的罪业还以为是好的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啊，不但学佛违背佛菩萨的教诲，世间的善法也已经一无所知了，把一切恶法当作善法，把一切恶念邪念当作正念，所以感召的大灾难呢。我们今天要彻底忏悔呀、啊！啊，使我们自己一生生活在真正感恩、幸福、美满之中。怎样才能做到呢？耳不闻恶声呢，眼不见恶事。你才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呢。可是世间许多人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，这其中还有出家人专门打听别人的恶行恶事啊，一天到晚遇到人就是是是非非，造极重的罪业，他不知道。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听都不听。啊，我也有些同学啊，告诉我法师啊，有什么人造你谣言？他听着人家造谣，还去录音，把那个录音带啊录下来送给我。我从来不听啊，这些文字从来不看，我都把它丢在垃圾处理掉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我愿意保持一个最佳的印象 啊，所以心目当中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人人都是善人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德。啊，他纵然有一些诽谤、闲言闲语，那是他的误会，或者是他听信别人的谣言，不是他的本意，何必挂在心上？啊，何必让自己清净心里头燃上一个污点呢？外面来的问题你接不接受啊？不接受你永远保持清净心，你接受才会被污染，你不接受绝对不会被污染。我们何必干这些事情？人要懂得一个大原则，与人为善。佛经上讲得更清楚更透彻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。既是过去父母，我们要用孝敬心来对待，孝顺心；既然是未来祝福，我们要以恭敬心对待。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？以孝顺恭敬对待一切众生，成就自己的善业，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居，我们这才是真正学佛，这才是真正回头。与自己利害的一概不理会，与众生有利害的害没有什么大害也不必去理会。如果有大的损害，这要用智慧来处理，不可以用感情用事。有人欺骗我们，我遇到过，过去道安法师遇到的太多了，什么罪呢？骗钱。道安法师常常被人骗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不知道那就糊涂了，他知道人家骗他，给不给他？还是给他，这一点了不起啊！知道你来骗我，我还给你，这是度众生的方法。骗久之后啊，他如果哪一天晓得了，原来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啊，他就生惭愧心，就回头了。老和尚不糊涂啊！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如果没有道安法师那种智慧度量，也有个方法嘛，查证嘛，去查一查嘛，是不是事实呢？如果他事实上需要，他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，我们还是要帮助他。如果他把这个钱骗去吃喝玩乐，做些不正当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给他，这也是个处理方法。人呢，念念当中啊，要向善处去想，念念呢，念人的长处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都有长处啊，也都有缺点，也都有过失啊。所谓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要容人之过。 啊，赞叹别人的长处啊，培养自己的道心啊，真正有道心，决定没有灾难啊，决定有佛菩萨护念，决定有护法神保佑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们遇到善人，我们都会尽力啊，去保护他，去维护他。善与善相应嘛。你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行，诸佛菩萨、善神远离了，妖魔鬼怪围绕你了。这感应篇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，你会常常遇到灾难，你会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，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多次，这个修学环境千载难逢啊，我们到处贴了破牢的题字，知恩报恩，要常常想到啊，如何报恩，认真努力用功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，将来肩负弘法利生的使命啊，续佛慧命，这才能真正报恩呐、啊！两天了，美国跟澳洲有同学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这个灾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应付？哎，大家都知道。天文跟星象告诉我们，今年就在这个月18号，太阳系的星球以地球为中心排列成一个十字架，那么这个在整个太阳系的磁场产生很大的变化，明年2000年的5月，太阳系的行星会排成一条直线，这两种现象确实给许许多多人带来了惊慌。天文学家，这个科学家都警告我们，这种磁场，也就是不寻常的星球的引力，对地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，对地球上的生物，乃至于其他地球、其他星球上的生物啊，也都产生严重的影响。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。科学家的说法也只能说到此为止，因为这里面究竟所以然的道理太深奥了，没有人能够理解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会联想到在3000年前，
古印度可以说是宗教发达到相当的高峰，他们用禅定的方法突破了时空的维次，观察到六道轮回的现象，但是依然不知道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。所以想突破这个问题，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束手无策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，这一个状况就是众生有感。所以诸佛菩萨永远是个被动的，他不是主动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晓得。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。何以说佛不用主动呢？佛如果要主动，他就是凡夫，他就不是佛了。主动是有心的，被动是无心的。只有无心才能应，有心能感。我们感动他，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他来做什么呢？